建安十三年的六月，天下诸侯割据的局面渐渐开始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自从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的武平侯曹操被皇帝赦弹拜为丞相，割据各州郡的地方豪强们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坐镇西北兼领关中的征西将军马腾，和盘踞西川以监军使者官职领益州牧的刘璋，均在20天之内派遣使者将贺表递到了许都。汉中太守张鲁派了一名心腹幕僚作为特使，为了厚礼到邺城拜谒走访武平侯的几个年长儿子。虽然这些迹象绝非表明这些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从此便会对曹操把持的大汉朝廷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但起码说明西面的三家诸侯对于曹丞相的畏惧和忧虑。尽管曹操本人从未幻想能够凭借所谓的声望和实力便将西部的广大地区传习而定，从此归服王化，但在目前这个他正全力预备南征事宜的紧要当口，马、刘等人卑躬屈膝的示好却有着另外一层军事上的意义。他起码不用担心在自己全力解决荆州问题的时候被马家的西凉骑兵抄了老巢，也不必担心无路可逃的刘备、刘表等残部会逃往西川。在西面的一片阿谀奉迎之音反衬下，南方的沉默更加显得意味深长。荆州的刘表幕府未就曹操拜相做出任何友好表示，这并不算奇怪，毕竟此刻连瞎子都能看出来这位武平侯意在荆州八郡了。真正令曹操心下喘喘不宁的是坐拥江东的陶鲁将军孙权对于此事的沉默不语。孙权的父亲是原长沙太守孙坚，对此人曹操并不陌生，当年关东诸侯会盟共讨董卓，真正动了嘴也动了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当年还稚嫩的可以的曹操，另外一个就是这位自称兵圣孙武之后的长沙太守。与曹操的大败而归仅以身免不同，孙坚率领本部军马一路杀的西凉军闻风丧胆，关东诸侯盟军中第一个进驻洛阳的将领便是孙坚，就连董太师的心腹大将华雄都被他斩杀，逼得这位西凉土匪放下身段遣使求和。说起来，虽说孙某自称孙子后人，在士族圈子里颇为人引为笑谈，但在曹操看来，这位冒牌的兵圣一脉用兵行武确实有孙武之风。后来孙坚在与皇祖作战时战死，其弟袭其官职爵位，但真正继承了其基业的却是他的长子孙策，那个从小就不怎么安分，好面子好到连性命都可以不顾的小霸王，这个经常被朝廷的士大夫和诸侯豪强们用来和项羽相比较的年轻人，不仅仅继承了父亲的部曲僚属，同时还继承了这位前破虏将军的武勇和谋略。这个年轻人虽然只活了27岁，却成就了父辈所无法企及的功业。孙策在数年之内东征西讨，将江东六郡之地纳入了自家版图，并将这片广袤的土地以及一个高校精干人才济济的幕僚班子作为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江东的现任主人孙权孙仲谋，一个今年不过26岁的闭眼少年的手中。说起来，见惯世面的曹丞相这辈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识过，那些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对手和敌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一个个倒在了他的脚下，一个年不及而立的毛头小子又有什么可惧之处？ 然而当曹操将天下的诸侯琢磨了个遍，却愕然发现对这位年轻的对手，自己以及自己麾下的幕僚们竟然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曹操的幕府情报班底可以说是全天下最为神通广大的一群人。通过这些人从天下各地收集来的情报，曹操及其幕府重臣基本上能够对诸侯们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和认识。比如说马腾仁而无度，刘璋惠而不恩，张鲁爱愚而恶见，刘表多疑而乏术等等。但是孙权却是唯一的例外。